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茁壮你的信心。我们几个礼拜前分享过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相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？圣经里面讲到说是信心使我们什么胜过了这个世界。那信心需要培养的，信心需要成长的，信心如同肌肉一样需要去锻炼的。你如何茁壮你的信心，就靠你的思想，靠你所相信的来决定你的信心长得多大。意思是当你沉浸在什么思想，当你看问题的观点，那成为你信心的或是你怀疑的营养。如同人体需要成长一样，你的信心需要成长。我们里面好像住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充满信心，充满相信，充满得胜，另外一个人就是充满怀疑，充满沮丧。那个人比较大比较小，如同以前印第安有一个老酋长跟他的一个孙子的对话。那孙子说，哎，祖父祖父，我里面好像住了两个人，哎，一个好像是善的，一个好像是恶的。有时候我想对人好，有时候我想帮助别人，有时候我想面带微笑，那有时候我那个恶又跑出来，叫我嫉妒人、愤怒、打击别人。他说我怎么样让这个善的胜过恶的啊？这个酋长就说，很简单，你养大哪一个，哪一个就胜过啊！你养大哪一个，哪一个就胜过。同样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，你如果给他足够的养分，他会慢慢的成长。我们内心里面那负面的怀疑、担心、沮丧，认为自己自卑不如别人，那个负面的信心也可以因着你经常的宣告、经常的相信、经常的沉浸在你的脑中，以至于慢慢被养大。我们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是应该你的信心越来越被养大，你的不信、你的怀疑、你的沮丧、你负面的情绪应该越来越被所谓的饿死了，饿死了。你信心越大，你的怀疑、负面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小。哎，不要提供它养分，它就不会长大。我们现在都讲到说要吃什么样的食物。我有一次跟我一个朋友在吃东西，他什么都不能吃，他只能吃蔬菜水果。我说你肉都不能碰一点吗？啊，不行。哦，你这个什么甜点不能碰，那不能碰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哎，我说吃这些，我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消失，我就会生病了。他知道什么该吃，什么应该让他健康，什么让他不健康。但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你要让你的信心长大，你要你的生命因着信心，你的生命不断的往上发展，你成为得胜蒙福的人。所以你养来哪一个，养信正面的信心或是养负面的信心，那很重要。好消息是上帝要帮助你，上帝要给你能力，好让你对他越来越有信心。也许你自己没有信心，但上帝的应许会成为你信心的养分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宣告上帝的应许，因为我们有旧的思想啊，有别人影响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的性格啊，我们性格称为今天的性格。性格是什么？你处事的态度啊，你对事情的反应，你对周遭所发生事情你的决定、你的反射，那就是性格嘛。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说，那个 NVIDIA 的老板黄先生，他几个礼拜前到斯坦福大学去演讲。斯坦福大学几乎就是全美最顶尖、最聪明的人啊，才会进斯坦福大学，而这是斯坦福大学的电机系啊，那更是全世界顶尖当中的顶尖啊。这些人是非常聪明的人，思想非常快速的人，非常会发明东西的人。那这个人就去被邀请去演讲，其中一个学生问了一个问题，那黄先生，你是这个老板，你创了这么大的事业，你的 AI 现在发展这个程度，你们公司非常非常的成功，能不能告诉我，根据你的经验，你认为成功的条件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成功啊，不是吗？你不想成功吗？我想你想成功嘛， 但是我们基督徒人生不仅仅成功，还要伟大。伟大就是成功之后成为别人的祝福，那叫做伟大嘛。成功是用别人的资源让自己生活过得很好，那叫成功嘛。啊，伟大是什么？使用自己有的成为别人的祝福，那叫做伟大嘛。伟大的人不一定拥有很多，但他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人生是伟大的人生。当然这个老板应该不是基督徒，但是有人问他成功，什么叫成功？他说，我真的希望你碰到困难。I wish adversity, 困难 happen to you. 我希望你碰到困难。没有人喜欢碰到困难吗？你喜欢碰到困难吗？没有人喜欢碰到困难吗？我们希望没有困难最好啊。但要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你碰到困难。啊，第二个他说，一个人成功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的 character, 你的性格。性格，我们欢迎做品格，性格就是你对事情的反应，你碰到困难你如何反应，你做事的态度，你做事的态度，你的信心，正面的信心还是负面的信心。他说他从大学高中开始就不断的打工了，他也不是富二代，他也不是顶尖的大学，斯坦福大学、哈佛大学什么 MIT 毕业，他也不是，他是一般普通大学毕业的。他最常做就是在 Dennis, 美国那个餐厅在那里打工。他在厨房里面洗盘子。他讲了一件事我觉得非常好。他说我做什么事我都很认真。连洗盘子都很认真了。有人洗盘子会认真的吗？大概不会啦。你老公或你老婆叫你洗个盘子是。他在餐厅里面最低工资嘛。洗盘子是餐厅里面最低阶位的嘛。你就当了 waiter waitress 才可以带带人，还有一点小费，那个都没有，是洗盘子而已。洗盘子，他说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把它当作一个功课，当作追求卓越的一个过程，所以我做什么都很认真，连洗盘子都很认真啊。洗盘子洗到老板发现他，你知道吗？老板，这个人这么会洗盘子，一个男生会洗盘子，洗得很好，那我做事都非常认真，但是我碰到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挑战。我今天之所以会成功，是因为我用对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挑战。我相信他有他自己的逻辑了，但我们基督徒有上帝的应许，我们有真理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。我们相信失败只是短暂的，神必定给我们一条出路。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活在罪恶感当中，我们相信上帝怜悯我们，饶恕我们，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。我们碰到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仍然在那个地方，上帝必定带领我们走出那死荫的幽谷。因此有真理，所以我们塑造了我们对人生的看法，那就是我们的性格嘛。我们的性格。所以从小如果你懂得真理，你的性格会不一样，你的个性会不一样，你对处事的反应会不一样。而这个对于这些反应会决定你的人生啊，会决定你的人生。所以做父母的从小教育你的孩子非常的重要。教育你的孩子非常重要，用真理来教育你的孩子，不然的话这个世界会教导他失败了就放弃吧，犯错了就活在罪恶感当中，相信自己没有未来的吧，出生不好就找借口吧，是因为我父母不够有钱，我条件不够好，以至于我不可能有所成就。他们用这样的思想来养他们的负面的信心。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要用着重我们正面的信心，因为上帝的应许都是正面的信心嘛。所以做父母呢，你不要以为把你孩子养大就好了，给他吃很多，体格很好，身体很强壮就很好了，不一定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啊。这个世界是需要心灵非常有能力的人，信仰是什么？内心的力量嘛。我看看很矮小的人，哇，很有能力的，因为他内心非常坚强啊。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不认输的， 他不会一跌倒就躺在那个地方啊，他会再爬起来的。我也看过很多外表非常高大强壮的人，一碰到一些困难就是失去了信心，就那里沮丧担心害怕，好像世界的末日一样。所以你的信仰非常的重要。那如何壮大你的信仰，你如何养大你的信仰，真理非常的重要，你所相信的非常的重要。与其带孩子去玩，与其带孩子就是给他们吃好吃的东西，不如经常把正确的信仰灌输在他们生命当中。孩子都在看的，你旁边的人也在看你啊。我以为说我只要跟人家说我每天上教，每个礼拜上教堂，我读圣经，我祷告，人家就会相信你的上帝，不一定。人家看你的生命，你信上帝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长大。哎，这个人以前是非常担心害怕的人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这个人变得很有信心，这个人以前是非常沮丧的人，他现在不管碰到什么挫折，他能够勇敢的面对未来。哇，你的生命彰显出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荣耀，以至于别人愿意来相信。这里面讲到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英文说，不是你的肉体，你的身体身材多大啊？肉体是无益，他说能够给你，不是说身体没有益处，身体当然有益处。他意思说，给你神的话就是灵啊，神的话才能造就真正的生命啊。你的肉体只是外表而已，真正的生命力在你的思想、你的信心、你的性格、你对人生的看法。这个性格要从小养成的，要有人去教的。啊，如果你从小让你孩子认识信仰，那是最好的。从小我没有非常特别注意我孩子功课多好，事实上他们在学校成绩多好多不好，我都真的不大知道。只要老师不打电话来，我就知道我大概没事啊。我比较在乎的是他们的性格、他们的生命啊，他们如何面对人生，如何做对的决定，如何待人处事，如何追求卓越。那我怎么教他呢？我就用真理所教导我们教他嘛。我教导他们，你要饶恕别人的过犯。我告诉他们，你是可爱，你是被爱的，你是有价值的。别人批评你，那不是真正的你，真正的你是上帝眼中的你。我告诉他们，上帝创造你，他一生有美好计划的。当他们怀疑自己的时候，我告诉他们，你是上帝精心的杰作，你受造奇妙可畏。因为我有真理嘛，我相信这个真理，神的话嘛。这个讲到神的话就是生命嘛，神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嘛。我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，以至于他们脑中有上帝的话。我的女儿他们小学是在私立学校啊。当然现在你如果问我说，牧师啊，孩子要不要送到私立学校，我告诉你其实不需要，不需要送到私立学校啊。那时候我大概有一点看到别人的孩子或都是进私立学校这个名校，别人都进去，我现在想我要进去，让自我骄傲的心在那里作祟了啊。我现在如果我的孙子啊，现在问我说，我女儿或者儿子问我说，哎，你的孙子要不要进私立学校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附近的学校就好了啊。我们很喜欢到 San Marino、到 Arcadia 啊，什么的名校区、学区好的地方去啊。我倒是希望我的孙子也可以到哎呀 Monte 来或其他啊啊，就是不是所谓的名校去，因为那个地方可以塑造他们的生命。结果你又在那个学校里面，一般的22个学生，只有两个东方人，那个学校很有点限制啊。一般里面只有能够两个亚洲人啊，那亚洲人大概是华人，不然就是韩国人了啊。那我们知道我们华人很多是单眼皮嘛，我女儿又是单眼皮啊，所以很多时候我女儿回来就说，真的啊，他们说我不漂亮啊，你们东方人都是单眼皮的啊。那我女儿当然是有点难过嘛，在那个十几岁的时候 很希望别人称赞嘛，鼓励嘛，喜欢他嘛，他别人啊，他们说我单眼皮不好看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哎，他里面有负面的信心呢，怀疑自己，不能肯定自己，有点沮丧，觉得自己不迷人，不受人欢迎。这时候我要养大他的信心，我告诉他，上帝创造你就是独一无二的，上帝创造你就是知道你单眼皮最适合你啊，你的长相最适合你，况且现在美容那么发达，如果真的要双眼皮也是可以双眼皮的啊。我要建立他的信心嘛，啊，上帝的话是灵，啊，是生命嘛，所以从小我孩子别人在批评他的时候，你太矮，你这里不够高，你头发不怎么，颜色不够好看，不够卷，怎么样，他们说，哦，上帝说我是受教奇妙可畏的，我是独一无二的，我的长相是最适合我的，所以他有正面的信心嘛，所以他的性格就不会活在自卑里面嘛，老是想跟别人比较嘛，是不是，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做某一些事情才可以赢得别人的欢喜嘛，你不喜欢我是你的事啊，啊！有时候我们喜欢别人，讨好别人，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的，啊！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了。如果这个人不喜欢你，你就祝福他就好了，啊！他失去了机会，他失去了祝福，他少了你这个朋友。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，25% 的人，不管怎么都就是不喜欢你啦，啊！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会不喜欢你，不管你长得多好看，他就是觉得你，我就不喜欢你这种人啦。另外 25% 四分之一人是，不管你说他都喜欢你，他看到你就喜欢你啦。啊，你不管长得怎么样，你什么动作，他就是喜欢你啦。另外四分之一人是本来不喜欢你的，但是因为你讨好他或者你一些改变，他喜欢你了。另外最后四分之一人本来喜欢你的，被别人说服了不喜欢你，不管怎么至少会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喜欢你，所以你不需要讨好别人，希望得到他的喜悦啊！我们不需要别人爱我们，我们只需要自己怎么样可爱，是不是啊？有一些交男女朋友了，说哎呦他不爱我，我说你不要期待别人爱你，让自己可爱，可爱的东西，可爱的人一定有人爱嘛，你不可爱人家怎么可能爱你呢，对不对，你要自己可爱嘛，那你要自己可爱要对自己有信心嘛，上帝的话就是给我们信心嘛，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，因为说让我们活出一个好的生命，充满信心的生命，不是充满怀疑沮丧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应该有健康的生命，应该是有信心的生命，应该是让别人羡慕的生命，因为你充满了阳光的思想，你充满了信心，你懂得饶恕别人，你懂得扼死过去的罪恶感，或是扼死那些怀疑沮丧的情绪嘛，的信心嘛，你让你正面的信心不断的长大嘛，那是上帝预备要我们做的，那是为什么你来教会，我们希望你的生命有所改变，如果你来教会五年十年，你的朋友在看到你，你跟他说哎，我每个礼拜在教会，哦，我很会祷告啊，赞美主哦，然后我很奉献，但如果那个人讲一句说但是你还是一样诶，我看不出你有任何改变了，那你的信仰根本没有带给你祝福嘛，不是吗，上帝预备要我们活了一个得胜的生命嘛，好的人生嘛，喜乐平安满足的人生，不需要跟别人比较的人生嘛，相信自己爱自己的人生嘛，也爱别人的人生嘛，所以你所相信的非常重要，用上帝的话来养大你那个正面的信心，你的生命要有上帝的介入，那为什么你相信上帝嘛？你不是一个信仰而已，好像我要积功德，我要做好事，我要参加聚会，上帝才会祝福我而已，你的信仰不是这样嘛？信仰是上帝的灵，上帝的话 要成为你的生命嘛。所以记住上帝的应许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关于基甸的故事。基甸是当时一个以色列一个支派里面，他那个支派旁边就是另外一个支派啊，另外一个叫米甸人啊，或者是马该基人啊，这群人经常欺负这个基甸他们族的人嘛。有一天上帝看不过去了，就跟基甸说：“嘿，大能的勇士，你起来，你一定可以击倒这些欺负你的人。”那基甸说：“上帝啊，你们搞错，我是我们家族里面最贫穷的，我们家里面最弱小的，你怎么讲我是大能的勇士呢？”他有负面的信心，他相信自己能力不够，条件不够，太贫穷，太微小。那上帝跟他说：“你要改变你的思想，你是大能的勇士。”上帝给他正面的信心，这使基甸可以选择：我相信我是微小的，还是相信上帝所说的？他终于决定相信上帝所说的：我是大能的勇士。虽然看起来自己非常微小，非常的贫穷，但他相信上帝的应许。今天上帝也跟我每个人讲话，也许觉得你自己弱小，没有成就，没有条件，出身不好，能力不够。那上帝说：“没有没有，我看到你是有能力的。即使你没有能力，我的能力可以介入，帮助你成为有能力的人。”基甸终于相信上帝的话，他终于有正面的信心。后来他一个人带领300个人击倒了千千万万的其他的人。大能的勇士，上帝跟他说：“你是大能的勇士，你要告诉自己，我是有能力，我是有条件，我是可爱的，我是有价值的，我可以胜过挑战的，我可以胜过挫折的，我可以饶恕我的过犯的。”你要经常为自己注入那正面的信心，用上帝如何看你，如何说你，来茁壮你的信心。今天很多人对自己很没有信心，一碰到困难就没有信心了。你要有信心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是一个小男孩，从小就很喜欢弹钢琴。3岁的时候，看到钢琴，他就上去按着键盘，这样弹来弹去，在那里摸键盘的，发出一些声音。他也没有上过几堂课，他唯一会弹的就是那个筷子圆舞曲。筷子圆舞曲，钢琴有没有学过？都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啊？你们都没有学过钢琴吗？以前说学钢琴的孩子什么不会被坏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前我们住的地方是每家每户不管怎么样都要钢琴了、啊。那初学的就哆来咪哆来咪，那最简单的就是筷子圆舞曲。哎，我看了一下怎么弹，你知道？咪咪咪咪咪咪咪咪，发发发发发发发发，嗦哆哆哆哆哆哆哆咪嗦，叮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他只会弹这个，他到哪里都弹这首曲。有一天，他爸爸心血来潮，带他去参加一个非常出名的钢琴家的演奏会。哦，他就进到一个非常大的会场，这个小孩子很调皮，就坐不住，就还没有开始，就跑来跑去。哎，他竟然偷跑到那个帐幕的后面，帐幕的后面是钢琴家，等一下出现的是那个帐幕要升上来，那钢琴家出来坐在钢琴面前弹钢琴，后面有交响乐团跟着配合演奏。没有想到还没有开始前，他就跑到后面去了，看到钢琴，他就忘了自己是谁，忘了自己在哪个地方，就上去摸着键盘就噔噔噔噔噔噔弹了一首，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就弹着弹着，哎，弹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那个帐幕拉起来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哎，突然发现哎怎么帐幕拉起来，我从那么多人看着他，他正想要逃走的时候，哎，没有想到他想从位置站起来的时候，哎，后面有一双很大只的手就趴在他的背身上，然后手放在钢琴上面，跟他说 ：“Keep going, keep going， 你继续弹，你继续弹。”小孩子知道，叮叮叮叮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哇！那这个钢琴家马上知道他的调以及他的旋律，就用一首贝多芬的那个交响曲就跟着弹了。他只是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弹着弹到了贝多芬，然后没多久，那个钢琴家就叫：“哦，弦乐进来，打击乐器进来。”耗子进来，哇，叫他一嚷就进来了，哇，没有想到两个人合作这一首变成是当天 众大家最喜欢的一首歌曲，哇，全场起来鼓励，哇，很高兴。这个孩子也吓了一跳，这个父亲更是在下面感动得落泪了。我的孩子才几岁而已，可以跟世界出名的钢琴家合作这首贝多芬的交响乐曲，哇，一辈子是最难得的经验，感到非常的骄傲。我看到这故事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有时候我们的能力有限的，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有限，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那么一点点。但是当大师我们上帝介入的时候，我的人生就能弹奏出什么美丽的乐章。你的人生也许弹出来的都不是美丽的乐章，但是你需要上帝的介入啊！啊，你需要相信上帝的话，你要养大信心啊，你人生才可能美丽嘛。我真的希望我每个人的人生是美丽，不代表你没有困难，没有挫折，没有哭泣的时候，都会有的。我们都会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但好消息是当上帝介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破涕为笑嘛。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就欢呼嘛，化悲伤为喜乐嘛，化忧伤的灵称为赞美的意嘛。你的人生需要有上帝的介入。如何让上帝介入？上帝的话是灵，会成为美丽生命的重要的营养嘛。从今天我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真的是要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，让这个信仰真的是实践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成为你人生的能力啊。能力，我有很多的成就，我做过的事，我达到目标，都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做得到的，乃是因为我相信上帝，以至于做得到，以至于我可以反败为胜，以至于我可以成为得胜。得胜什么？有别人跟你打击嘛，你可能被打在地上嘛，但你可以胜过嘛。为什么我可以胜过？我相信上帝的应许嘛，因为我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话成为我的力量，成为我的营养，所以我分享给大家嘛。我不是闲着无聊没事来当牧师的，哦，我也不是每个礼拜啊这样喜欢上台再这样，好像看到很多人听我讲，不是，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。这个里面，耶稣跟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讲了三次。那耶稣怎么说？那你就喂养我的羊嘛，喂养我的羊嘛，告诉他们真理嘛，给他们正面信心的营养嘛，以致他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嘛。今天我也是带着这个使命来的，我经历过上帝的恩典，我经历过上帝的祝福，我经历过上帝的能力，我经历这个信仰带给我的能力，让我的人生可以更加的美丽，所以我分享给你嘛。所以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，不仅仅是知道这个信仰，也让它成为你的力量，成为你人生的养分。记住上帝的应许，宣告上帝的应许，我相信如果你这样做，你的人生会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这样做，就那个小孩子一样，也许你的人生很简单很平凡，因着大师的介入，你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。我相信宣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愿意让上帝的能力介入，也让愿意有正面的信心，茁壮你的信心。我们把今天的圣经的经节我们来宣告一遍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愿上帝应许成为你的力量。在我们下个礼拜天见面之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以及听到我声音的人，凡是兴盛，身体健壮，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上帝用恩惠如同盾牌一样围绕着你，上帝赐福给义人。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。离开之前，一个人找几个人跟他说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，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天跟大家再见面。